美國加州時間早上5:30，天仲未有光。為了不要吵醒睡緊覺的太太陳天石，拿著手機匿埋在廁所，點擊手機上的 Clubhouse 的圖樣，相隔3小時的東岸一個討論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房間已經開啟。1989年的今日，你在哪裡呢？經歷了什麼呢？從4月15日起，美國東岸時間早上8:30，北京時間晚上8:00， Clubhouse 上這個房間每日都聚集了一批人去討論過一場改變了很多中國人命運，亦都改變了中國政治走向的運動。32年前的這一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病逝，這位中共黨內改革派的離世引發了一場歷時50多日席捲中國400多個大中小型城市呼籲民主自由的運動。那場運動以中國政府出動軍隊用真槍實彈裝甲車坦克車血腥鎮壓來告終，沒人知道有多少生命在32年那個春夏之交的夜晚畫上句號。有學者統計，武裝鎮壓可能導致幾千人死亡，上萬人受傷，大屠殺之後的清查和拘捕又曾經令到幾萬人失去自由。第一日參加 Clubhouse 房間裏面的討論，陳天石去了10英里之外送一個包。
在高速上面我就流了10多英里的眼泪，因為我想起了我們同學們為這個民主運動。
在高速上我就流了10英里的眼淚，好難抑制住，因為我想起我的同學為民主運動作出犧牲，想起我們一起當時的心願。他跟著說，這場運動以悲劇告終，以屠殺告終，對我們來說這個歷史的傷痛，我們心裡面在滴緊血，他一直都沒有好過。在房間裡面的很多參與者一樣，陳天石也是8964的親歷者和身患者。那場運動改變了他人生很多東西，包括他的名字。陳天石不是他的原本的名稱，1989年的時候他還是叫做張寶，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大學4年級的學生。這個從廣西偏遠山區考到去北京的年輕人，目睹過毛澤東時代的殘酷，體驗過城鄉的巨大落差和身份制度帶來的不公平，研讀歷史和痛苦的思考令到他意識到自己被灌輸的教育充斥著謊言和欺騙。學運期間他無需自薦出任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傳部長，積極投身運動。六四槍響之後，陳天石就開始逃亡了。他找到一間髮廊，試圖通過化妝改變自己的容貌。髮廊用了假冒偽劣的產品，在他被拘捕關入去秦城監獄之後，頭髮就開始大量地脫落。如果沒有胡耀邦去世，我仍然可能會好像很多同學一樣，畢業之後進入國家黨政機關、高等院校或者是出國留學的。他說，後來我去了坐監，在秦城坐了1年監，取保候審之後又被指定監視居住，我做了5年半不思大中文系學生，他們為了打擊我，連一張單科結業的證書亦都不願意開給我。離開監獄之後，陳天石隱姓埋名，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謀生。同很多曾經因為天安門坐監的政治犯一樣，多年之後他們仍然時常遭到警方的騷擾，生計常被當局斷絕。這樣的情況他在2017年來到美國之前的幾年尤為嚴重。他說，我出來之前在大陸28年，我什麼都沒有自由。
這種屠殺一直從32年以前延续到今天，
这种屠杀一直从32年前延续到去今日。坦克、机关枪的屠杀是一种屠杀，维稳体制对我们自由的剥夺、对我们的压制亦都是一种屠杀。这种官方的叙事、官方的版本、网络新闻封锁，它亦都是一种屠杀。前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封锁是 Clubhouse 上8964房間的發起人，這款總部設在美國的語音聊天社交媒體應用在今年初爆紅，但很快一系列 触碰到北京红线的话题，引发华语世界的热烈讨论之后，中国政府就将它屏蔽了。就封锁我第一次登录 Clubhouse 这款应用还未有被长的，它始终忘记不到初来到时候那种振奋和新奇。时隔32年，有机会同几千名好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听众直接对话，令到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回广场的感觉。
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谈这个事情，他们的那种投入啊，不论是这种痛还是当初的那种激动，这个在中国人的生命经历中间都是非常少有的。
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话，经历过这么多年，有好多人，特别场内的人，是第一次有机会去讲这件事，他们的那种投入，不论是那种痛还是当初的那种激动，在这里中国人的生命经历中间都是非常少有的，这种催人泪下的时刻特别之多。32年前的共同经历，将海内外一批89亲历者汇聚在一起，有封崇德、王丹、吴以开希等昔日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亦都有当年中国各地被卷入这场运动的普通市民、公务员、知识分子、工人、中学生，在他们的回忆和讲述中，那场运动的真相和历史的本来面目慢慢地展露。89的火炬散落在各地，但是好像蜡烛一样还是零星地燃烧。周峰所说，重新集结凝聚，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网民 HH 的讲述让他印象格外深刻。1989年6月4号清晨， HH 亲眼目睹了学生从广场撤退期间坦克追杀到市里面的人的细节。他转述说，坦克追到去六部口之后，就是原地打转，在那左转，就是向南转的过程中压死人，压死人之后呢，他们还用枪来扫射。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讲述和之前其他人的回忆高度吻合，亦都同一些学者的研究形成对照。例如在六部口遇难的一名叫做龚纪芳的19岁女学生，她的膊头上有一块很大的枪伤，不是一般子弹留下的，如今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坦克扫射的结果。 HH 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讲述这些事，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说，时间太久了，很多人都忘记了，但他却记得非常真切。周峰所说，当时他和坦克距离得很近，他自己仅仅是因为逃离的时候选择往北，坦克往南，所以就逃离了这一劫。房间的主持人之一流亡德国的记者活动人士苏宇同含泪分享一位天安门母亲的经历。1989年6月4号下午，彻夜等候仲未找到个仔的徐玉夫妇来到北京复兴医院，单车棚外排住长长的队伍，大众正在围观死难者的尸体。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份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他的仔吴向东。
我的儿子在哪个病床，没有人吭声，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就说这个名单上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然后吴妈妈当时一下子就昏死过去。
我的仔在那个病床，他高喊着没人发声，一个小伙子，这个名单上的人都已经死了。中国前知名维权律师胡志强从场内参与房间的讨论，他亦都是89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广场绝食活动的参与者之一。1989年离开广场的时候，他曾经许下誓言，每年的这一日都要到广场来凭吊，这个以后的很多年里面他都这样做了。32年之后，当胡志强听到说一位北大学生从来都没有听讲过六四，亦都不知道五四是一回什么的事，他深感记录历史责任重大。
有些事情该知道的他不知道，一方面是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些心理人没有去讲。
胡志强在房间里面说，有些事情该知道的他不知道，一方面是他的问题，更加重要是我们这些亲历者没有去讲，没有机会去讲，没有功夫去讲，没有胆量去讲，我觉得我需要去讲真话。他说，如果说从六四这么大一场民族悲剧、社会悲剧都没有能够吸取教训，后人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那个责任我觉得 与其话系党嘅领导，亦都同我哋呢啲人过于相怨、过于犬儒、过于不负责任有关。蒲志强认为，八九一代应该尽自己所能，记录历史，将自己嘅经历原本地呈现出嚟。佢援引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医生艾芬嗰句名言作为结语：老子到处吧，可以吧。除了八九一代，来到 Clubhouse 房间亦都有不少年轻世代的。当年那场运动爆发时候，有些仲是小孩，有些仲未出生。一位来自场内的年轻听众说，最打动我是很多平凡人的分享，这些真实的故事我觉得是最有力的。他说他自己最担心的是八九这样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最后只是变成历史书中一句话，如同十年文革只在教科书被一带而过。他说我们不知道历史细节，也都没有血肉，但是各位前辈分享往我们的在书刊里面看到一句话，填入了很多真实详细的经历，你们的抗争，你们的反思，我觉得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1983年出生的北京人关晓说，我几乎每日早上都会听 Clubhouse 上的8964房，这个平台将亲历者和听众拉得更加近了。天安门运动爆发的时候，关晓还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他至今忘记不到89年那个晚上听到的枪声，砰砰砰砰砰砰，好像是鞭炮似的打枪声。我当时还跟妈妈一起睡觉，我就问妈妈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打紧仗啊？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上反复地播放了抗议者打杀解放军的画面，那些烧焦的尸体令到他觉得恐惧。当他向大人提出疑问时，大人总是吓他说不要再追问那么多了，你要是再多讲的话就可能会被人拉的了。事隔32年，来到美国的关晓在 Clubhouse 的房间里面听到天安门亲历者的讲述，那些兄弟间的义气、家人之间的亲情、师生之间的友谊，令他动容。有时候会被人一种错觉的，好像自己站在当年的广场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特别有温度，完全颠覆了以前那种看文字和录影片段去了解六四的感受。他说，我觉得这个运动是很朴实的，甚至是富有人性光辉，就是这种人性光辉正是现在的中国社会所缺少的。几年前陈天石在美国开 Uber 的时候，亦都遇到一位北京来的年轻人。当小伙子得知这位司机大哥是八九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时候，他留下了两倍车费的小费。落车的时候，他对陈天石说，虽然在国内不能够讲，但边个亦都没有忘记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周士维在华盛顿的报道。